那么前面讲到就是说有关于这个业跟业果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啊，事实上非常的精细啊，非常的这个复杂，只有这个成佛的众生呢、啊、他才能够讲得清楚、啊、他也才能够解释得清楚。但不管怎么样，宗喀大师他依据这个上面讲的这个三部经呢、啊、那么来解释这个有关于业跟业果的这一部分的道理。所以在他用的方式呢，就是举了很多的故事啊，也只能够用这个佛经里面所曾经有过的故事啊来说明这中间的这个前因后果。所以底下呢就讲说又举了一个故事，这个宗喀巴大师举这个咸鱼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小孩子叫做 Golden Gem 啊，这个叫做金宝，是不是金宝这个小孩。那么这个故事呢，好，这个故事大概的意思啊，我们从这第二段开始好了。啊，这个金宝呢，这个小孩就是他出生下来以后，他的手掌啊是抓紧的，那么他的妈妈啊就觉得很诧异，所以就去把他的这个手指啊搬开，结果每搬开啊，一搬开以后发现他这个手里面抓着一枚金币啊，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金币拿走，然后他拿走以后，他的手掌又合起来了，他又去抓他，又把他分开，然后里面又有一个金币啊，这个是金宝的故事。那他妈妈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啊，非常的诧异，所以就带着他去请教佛陀啊，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佛陀就讲了这个故事啊，那么在底下从第二段开始啊，所以在这个几百万年以前呢、啊、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世啊，前一任上一任佛，释迦牟尼佛是贤劫里面的第四任佛啊，第三任佛啊，第三叫做这个 Kunakamuni。这个这边后面的注解讲说这个字是错的，这边在第二行第三段的对不起，第二段的第二行啊，这边写卡夏巴是迦瑟佛啊，不对，这个应该改成叫库纳库穆尼，这是第一任的佛叫燃灯佛吧，啊，燃灯佛。金刚经里面不是有讲这个佛习在燃灯佛所吗？那个这个燃灯佛他是讲说，这个 a rich and noble family invited the Buddha and his followers to their home. They will wish to honor him with offerings. 所以这个整个故事大概就是说，在燃灯佛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曾经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啊，那么邀请这个当时的这个佛啊，就是邀请这个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那时候菩萨邀请他去他家，然后做供养他。那么他的这个有钱的人家旁边一个小孩子啊，这个小孩子非常的穷，那么他只能够、啊、每天上山呢、啊、去捡一些柴火，然后去卖了这个柴火以后赚一点这个基本的生活费。那么当他听到了啊，他隔壁的这个有钱人家要请佛来要供养他，他当时啊心生欢喜啊，他就很随喜这一个有钱人家啊，不像是我们很多人马上就会有那种负面的情绪出来了，哎呦他有钱有什么了不起啊，什么这些就出来了。所以他不是这样，他是这个小孩非常的随喜，就是说哦，这个有钱人啊他能够这样子做啊，事实上这个非常了不起啊，所以他用一直用这种随喜的心来随喜这个富人家。结果那一天呢，佛就跟他的这些随从啊弟子来了，然后也接受了供养，然后接受了他们的款待等等。那么后来这个小孩子呢他从山上捡了柴火回来以后啊，他把这个柴火卖掉了以后，手上啊就这个有一个 penny 啊，当时印度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币制啊，反正就是一个铜板。那么他一方面就这个心生欢喜，另一方面他就这个挤到这个隔壁人家家里面去看 啊，去瞻仰这个佛的这个仪容啊。所以在佛经过他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这个把他手上的这一个铜板呢、啊，就供养这个佛啊，同时呢，这个等于是向佛啊这个赞叹。那么佛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也接受着他的供养啊，然后那么就很欢喜的走。那么所以后来呢，从那一世以后，这一个小孩子呢，他这个虽然以前都是出生在很穷苦的家，那么从那以后呢，他就都是出生在这个环境相当好的这个家庭。那么每一次出生呢，他的手上啊都是这个抓着这个金币啊，那么就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叫做 Golden Gem 的这个原因呢、啊？那这个故事啊，就在那边讲，就是说这个你看一直到这一页25页的最下面，最下面这一段。This story demonstrates how karma increases because we see how the small offering of few pennies resulted in obtaining wealth for many subsequent lifetimes until finally he was able to attain arhatship. 那么这个小孩子呢，他接下来这几世啊，都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同时呢，他自己本身的条件也很好。那么最后啊，他这个成就了阿罗汉果。那么这个就讲到，就是说这个业啊，它是增长啊。虽然当初他只供养佛一个小小的，就是这个几个铜币，几个这个 coins， 几个钱币啊，或甚至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这个价值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接下来的很多事啊，他都受到了这个非常丰厚的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因此，这里讲说 ，this is the kind of story we find in this sutras 啊，像类似像这种故事啊，在经里面有很多。那么每一个呢，都 explained by karmic potentials accumulated in previous lives， 啊，每一个故事都在解释这个过去生中所造作的善业或者不善业，那么他所累积的这个结果。那么下面呢，宗喀巴 identifies four facets of spiritual activity that are important for religious practitioner。那宗喀巴老师在道次第里面就指出来啊，就是说对于一个修行者而言，有基本上有四个很重要的面向啊，那么是必须要去注意的。第一个是 ethical conduct 戒律啊，第二个是 ritual。啊，他的这个平常要做的这些仪轨啊等等。第三个是 livelihood， 他的生活的方式。然后第四个是 view， 是证件。啊，就是说对于一个修行者而言呢，你在这四部分呢都必须要去很小心的去这个去照顾到它。So these four elements should be harmoniou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这四部分呢都必须要和谐，同时呢要照着这个所谓佛陀的教导啊来做，那么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So here view refers to the correct view of karma and its result。 那么在这个地方 view 这个所谓的正见呢，指的什么？指的是对于这个刚前面讲过对于因果这个规律的这种所谓正确的认知，这个我们说是世俗地的一种这个证件。那么what the following sutra says is that if you have right view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karma but you degenerate in one of the other three elements of a pure religious life, the result will be birth as a naga. But if you hold wrong view concerning karma, you will be born in the far worse lower realms. 那么底下的这个例子呢，就讲到就是说在这个四个层面里面，假设你是在正见这方面你是维持住，你是没有错误，而在其他三个面向，不管你的生活的方式啊或者什么，这些你要是犯了错误或者是这个造作了不善行啊，那基本上你的来生啊，你会投身做，虽然是到畜生道，可是呢你是会投身做一条龙啊，那个龙树菩萨的那个龙啊，那个啊，这个是就是这个字，所以你会投身到一条龙，这个龙呢基本上算作是天人 啊，在天人里面的比较这个低的层次，但是呢，另外一种分法是说这个是畜生道的众生，啊，畜生道，可是呢，因为它的实质的这个所谓品质啊，又等同于天人，所以这里底下就讲到了这个龙王啊，《龙王讯问经》里面的这个一段故事。这个龙王啊，就问这个佛陀啊，他就讲他说，巴嘎版这个佛陀啊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is world system, when I reside in the great ocean and the Tathagata appeared in the form of Buddha, 这个叫 Kwakuchanda， 这个是第二任的佛啊，刚才前面讲燃灯佛以下的这一任呢、啊，这个叫Kwakuchanda。你们知道中文是叫什么吗？高僧的，我
拘留生佛有听过。
拘留生佛，好，拘留生佛。So at that time, the Nagas and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were fewer. And 好，这一段我们不念下去。我们在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龙王啊，问佛陀，就说在很早以前呢、啊，这个龙族啊很少。啊，这个龙跟他的子女很少，那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就问他说，为什么现在到了佛陀你的这个时代、啊，我们这个族里面的这个数目啊，变得非常的多，原因在哪里？那佛陀就这个回答他的问题啊，你看，那么在这个最下面这一段呢、啊，好 ，the period of time in which we live is called the fortunate eon 贤劫啊。Because during it, 1,000 Buddhas will appear to set the wheel of Dharma teaching in motion. 所以在贤劫，我们说有千佛啊会来转法轮。那这个each of these Buddha has its own particular religious teaching setting forth different levels of lay and monastic vows. 所以每一尊佛呢，他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些戒律、教法啊，还有这个针对的这个所谓的不同。根器的众生呢、啊？那么因此呢 ，of those who enter into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这个叫拘什么？拘留神佛。那么进入到就是在他所存在世的时候的那一些这个众生呢、啊？那么 the first of this 1,000， there were 980 million lay and ordained followers whose ethic, rich life and livelihood degenerates. 好，这一尊佛啊，这个是第一尊佛，贤劫千佛里面的第一尊佛啊。这个我刚刚讲说的是这个燃灯佛啊，燃灯佛。那么是不是正确的、啊？我们就再去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有一个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叫拘留生佛的名字，我再去查一下。所以说在这个第一尊佛的时候，基本上有多少？有9亿8千万的众生，这个众生包括 lay 跟这个 monastic， 就是在家跟这个出家众啊，有9亿8千万的众生啊犯戒， whose ethics, rich life and livelihood degenerate， and who were subsequently born into the realm of the Nagas。 所以在第一尊佛在世的时候，或者说他的这个佛法在世的时候，有9亿8千万的众生呢、啊。那么，因为他们在这个四方面的中间有任何一方面，对不起，不是，在这个除了正见之外的三方面里面 ，degenerate 就是有破戒啊，或者是说这个有损坏，所以后来他们就投身在龙族。第二次就投身在龙族，9亿8千万。那么 ，of those who enter the teachings of Kanakamuni， 这是第二任啊 ，the second Buddha of this eon， 640 million were born into that realm。那么在第二任佛呢，有6亿4千万的这个众生呢、啊，出生在龙族。然后到这个第三任佛呢 ，Kashyapa 这个迦叶佛啊。那么这个时候又有多少 ？800 million， 有8亿。 八亿的众生又投身在龙族了。And of those who have entered into the teachings of the fourth and the present Buddha, Shakyamuni, 第四任佛的时候呢，有9亿9千万 ,990 million have been, or will be born as Naga. 所以你看从这样子看，这个从第一任佛到现在第四任佛啊，这个加起来有多少亿啊？9,8,17,23,30几亿,40亿的龙族啊，那么这些都是因为他有正见，可是呢他在其他三方面可能都有退失或者是有破戒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因此掉到龙族里面，就是投身在龙族。那再往下看啊，第二段。Nevertheless, although their actions were impure because they never lost faith in the teachings, and their view remained correct in that they had trust in the action of karma, following their birth in the world of the Nagas, they will take rebirth in higher realms. 所以尽管说这个将近40亿的这个众生啊，他们投身在这个龙族啊，那么基本上，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失去他们的正见，所以因此最后慢慢的还是会向这个所谓的善道啊来投身。So eventually they will attain nirvana by following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s of this fortunate e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who have entered the Mahayana path.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终究啊是会这个得到涅槃的啊。那么只要就是照着这个贤劫千佛的这些指导啊，这些教导啊，他们终究会得到涅槃。除了一种啊，除了那些进入到大乘道的众生啊，这 Mahayana path 进入到大乘道，为什么说进入到大乘道的众生不能够得到涅槃呢？大乘道的众生为什么不能得到涅槃呢？啊，有没有看看这个很有意思啊。那我们现在都在大乘道的众生，那我们都看起来没什么前途的样子啊。好，你看在460页啊，这个注解五啊，第一章的注解五，这里讲说 Those who enter the Mahayana path do not enter the lower Hinayana attainment of Nirvana. They bypass that state on their way to perfect Buddhahood.所以这个进入到大乘道的众生呢、啊、他不会成就这个所谓的小乘的这个涅槃，也就是说他不会成就阿罗汉果，他会直接跳过那个阶段，然后就进入到最后成就正等正觉成佛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个是对于这个大乘道的众生呢、啊、或者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在龙族里面这个生活过、经验过，然后又投身到上三道，那么但是进入到大乘修行道的这些众生而言的话，这是一种鼓励啊，就是你就忘记阿罗汉吧，你没有机会了，就不要想去成就阿罗汉果了，还是成佛比较好一点啊。好，那么这里就所以呢。So therefore, you need to gain a firm understanding that even the tiniest karma follows you like a shadow follows the body, and it produces great happiness or great suffering. 所以这里讲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业啊，跟它的结果要有一个 firm understanding, 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一种了解啊。就是说，即使是非常小的一个业，不管是善业或恶业，它都会跟随我们，就像影子跟着我们身体一样啊，如影随形，就不会跟我们分离的。所以 once you have confidence in this process, you should pursue virtue even in the smallest deeds that you do, and avoid by all means negative action.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旦我们了解这个业跟这个业果的这种这个确定性呢，或者必然性呢，那我们就应该尽可能的去造作善业，而去避开这个任何一点点的这个不善业啊。So 那么这个是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甚至包括给希拉在这一第二册里面所一再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So 那么再往下看，倒数第二段 ，As we discuss this subject, you may find that certain ideas make you uncomfortable, or are not so easy to follow. 所以在接下来的我们会读到很多例子啊，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点不自在，或者是说很困难，对你来讲可能很难去学习或者去练习啊。这个你看，刚才义香才跟我讲说好难哦，那现在给起来在这边就回答他了，你一定会觉得很难啊，但是有对治的方法。So other areas may seem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啊，其他的部分呢很清楚，而且很容易被理解。So you should begin by concentrating on those areas that make sense to you, and let yourself be influenced by those teachings, so that your own behavior comes into harmony with what the Buddha is suggesting. 所以在我们读业果的这一部分里面，有一些啊，确实我们会发现不容易理解，或者是很难去实行，很难去练习。如果碰到这种情形的话，那给舍在这边讲的这一句，那你就暂时把这一部分放在一边，去做你觉得你了解的，或者说你觉得你接受的那一部分，你就先去做那一部分。同样的也是佛陀的教导，所以先去照着那个做，然后呢过一段时间，等到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心事啊慢慢改变了以后，也许你对于原来那些你不能接受或者说你比较有困难的部分啊，又可以接受，又可以这个不会觉得那么有困难，那时候再去做练习啊，就会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When you come to ideas that are not so comfortable, not easy to understand, or which seem unbelievable and beyond your mental scop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should not automatically deny them. 好，重点在这里。碰到那些我们不了解的，或是觉得暂时有困难去练习的，好，重点是 you should not automatically deny them. 不要这个本能的就拒绝他们啊，就是说这些我没办法做，这个有困难啊，不要这样子去想。You should leave your mind open， 好，让自己的心呢打开。Think， I will not flatly reject this idea. Maybe eventually I will understand them。好，现在啊，我不要断然的拒绝他们，也许将来啊，我会有机会啊去了解他们。So even when you find statements that are difficult to accept。It is not good to immediately take a negative view. That can be dangerous. 所以即使啊，你读到某一些部分你觉得很难接受哈，或者说不了解，这个时候啊，不要立刻的去否定它，不要立刻的去好像觉得说这个是胡扯啊什么这些，那么那样子的话就不太好啊。So leave the question open and take it as a basi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好，那么把它暂时放在一边，那么将来啊再来这个做进一步的理解。 So meanwhile you should base your behavior and your practice on the teachings about karma that makes sense to you now. 所以另外一方面呢，那么我们可以现在在这个阶段接受的，那我们就去接受它，同时照着它去做练习，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态度啊。We have been born as humans with that capacity to learn from the instructions of others, from our own experience, from our own scientific research. By this means, we are able to discern these processes of cause and effect. 那么这边讲说我们呢、啊、因为是现在有这个所谓的暇满人生呢、啊、那么因此呢我们有学习的能力，而且我们有自己做研究的能力。所以从这个学习跟这个自己去探索的这个过程呢、啊、事实上我们可以去逐渐的了解到这个业果它的一个独特的地方以及它的这个过程。所以一旦呢 once we gain this discriminating understanding of how things works, we must make a great effort to act accordingly. 所以一旦 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业果它的运作的一个原则跟道理以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努力的去做练习啊，这个是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So human effort can have tremendous power and can make a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path that our life takes in the future. 那么这个同样重复前面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啊，事实上对于我们的来世啊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样的，我们的过去生所造作的种种的这个业行呢，不管它是善的或恶的，我们自己现在正在承受他们的结果。So this action of karma is illustrated by several standard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indicated verses. 那么底下同样的都还是在讲这个业果，或者说这个过去生中所造作的这一些业行，它对于我们现在所这个产生的影响。好，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跳过去，跳到最下面这一段了。Another stanza from the collection of indicative verses says, Do not discern even a tiny misdeed, believing it will do no harm. By collecting water drop by drop, a large vessel is gradually filled. 那么这里讲到说，你对于那些 tiny misdeed, 对那些小的不善呢，不要去忽略它，啊，不要觉得它这个不足为惧啊。勿以恶小而为之啊，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那么你以为它是不会有任何的不好的结果的，其实错的。为什么？你想一想，就像那个水滴一样啊，它一滴一滴这样滴下来，即使是一个非常大的容器啊，也终究有被这个盛满的一天呢、啊。所以这表示说，尽管那个小水滴啊，它是那么的小，但是它日复一日的这样子累积起来啊，它。最终能够把一个非常大的容器能够这个盛满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 tiny misdeeds 一个非常小的不善，这个都不能够轻忽啊。下面同样的都是这个有关于这一部分的这个道理啊。再看29页的最下面一段。If you continuously behave in a certain way, it becomes your habit, your nature, or act that way. 所以我们如果持续的去用一种持续于某一种行为，一直持续不断的去做的话，慢慢他们就变成了我们的习惯。好，所以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去那样子这个反应，去那样做。So when a particular type of action becomes that ingrained,You will just continue to act in the same manner right on into your future lives. 所以当那种特定的行为啊，被很深刻的这个所谓的铭记，成了我们心事里面的一个铭记了，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去不断的去重复它，一直到我们的来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从这句话就可以回想，可以推想，我们现在这一生里面有一些习惯，事实上是过去生中就养成的啊，它变成了它在过去生中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那么在我们的心事里面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一个铭记在那里，所以到了这一世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这样子的反应，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个地方这句话是提醒我们，不论是善的或不善的都有这样子的结果啊。那 So habits like this are performed helplessly，如果一旦形成了这样子的习惯的话，你 helpless， 你这个毫不费力的就自然而然就表现出来了。So without your intending to do so, the actions seem to happen by themselves, the way things happened in a dream. 那么这些养成习惯的这些动作，不需要任何的努力，它自然而然就表现出来了，就好像我们在梦里面自然这个呈现出来的一样。所以We all know from experience that if you do some activity very intensively during the day, you may continue doing that action at night in your dreams. 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如果我们在白天这个很专心的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某一些动作上面，也许在夜间呢、做梦的时候，还会继续不断地在做这个东西。那么，所以这一点也就在一直在讲啊， 这个所谓的业会这个增长啊 ，magnification of karma， 它一点点小的这种不管善或不善，它都会继续不断的长大，继续不断的，那么变得非常的这个鲜明的一种习惯。你看再往下看三十页，这个是从这个本生坛里面所摘录出来的啊。这里讲说，你看，when it comes to securing happiness in the future, a high social status and the like are not important. 如果说我们要得到未来来世的快乐的话，你现在有这种所谓 high social status 很高的社会地位啊，或者是类似的这些特质啊，其实都没不是那么重要的啊，那个都无关紧要。这里就讲说 ，no matter how excellent their lineage, their form.Or their vigor, how great their power or wealth may be, no one can gain happiness in the next life without having trained in generosity, ethical conduct, and such. 所以不论他现在出身是多么的好 ，their lineage， 也许这是指印度时代有这种所谓种姓制度啊，出生在婆罗门，出生在这种所谓贵族之家的，不管你是不是这样，你的这个 lineage。好，多么的了不得，你的外相多么的好，你的 form 这些所谓的色相啊，外在的这些形象是多么的 excellent， 或者是你这个多么的 figure， 你多么的努力啊，或者是你多有权势，你多有财富，这些啊都。对于你未来获得快乐都没有帮助。No one can gain happiness in the next life. 刚才讲的这些条件没有一个能够帮我们在来世得到快乐。我们在来世要得到快乐唯一的这个依据是什么？ Having trained in generosity, ethical conduct and such.只有我们在布施、持戒、忍辱这一方面去下功夫，去调伏我们的心呢，才有可能让我们在来生得到快乐。否则的话，以我们现世所有的这些名啊、利啊，或者是这个社会地位啊、身份等等这些都没有办法帮我们来生得到。啊，这是第一个句子。那么下面 ，though their lineage and such may be lowly。If they are not attached to non-virtue, if they possess such virtues as generosity and ethical conduct, in the next life their happiness will surely increase as the monsoons of summer flow down to fill up the sea. 反过来讲啊，尽管你现在出生的这个地位很低啊，这个也许你是出生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贱民啊等等这些，在当时的印度的这个社会地位里面最低级的社会地位，但是只要你不造作不善业 ，are not attached to non-virtue， 你不执着在这些不善业上面，还有如果说你这个同样的去练习布施、持戒、忍辱等等这一些啊，这些这个六波罗蜜的这一些善行，那么。可以打包票，在下一生里面，你的快乐会这个快速的增加。那么这个快速增加，快速就像什么？就像 monsoon， 就是那种印度夏天的这个所谓大雨啊，大暴雨。好，这个暴雨一来啊，连续下一个月，把所有的河什么全部都这个让它这个涨水啊。那么甚至把这个湖什么全部都填满了。所以这个就这里就讲，就像这个夏季的这种暴雨啊，它填满这个海一样，能够增长的这么快。所以不管你现在的社会地位是怎么样的低，只要你不去造作不善业，只要你继续不断的去做六度，那么来世的快乐啊是会快速的增加的啊，这个是无可置疑的。So those who have gained certainty that the happiness or suffering of future lives depend on virtues or non-virtue, comma, avoid negative actions and strive energetically for virtue. Those who lack faith do whatever they please. 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对于这个业跟业果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的话，或者很坚定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就应该要这个远离这些不善业，跟这个多去造作善业。那么至于说那些不相信的，那随便他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到头来他们自己要承受那个结果。所以啊，所以在这个里面讲说这个下面这两段呢，同样的给出来在勉励我们。你看这个在倒数第一段的第一行啊。好， the point of this discussion can be stated as follows. 以上的这些讨论呢、啊、那么可以把它总结下来。以下变成下面这句话。While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this life, you should be preparing yourself for the time of death and for what lies beyond.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啊，还有机会什么去做练习，我们就要为自己的这个所谓死亡了要去做准备，以及死亡以后的那些时间啊。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在前面第一册里面曾经读过了，哎，死亡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是它什么时候发生却是不可预期的，或者不可判定的。那么因此呢，我们要时时准备去做准备，面对死亡。那么在准备的过程里面，我们如果能够持续的去造作善业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比较有把握，我们在死亡之后就能够一方面继续投身在这个所谓善道，继续有机会去学习佛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将来才有这个有可能啊能够这个成就正等正觉。所以在这个地方又重复这句话，就是当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应该为死亡以及死亡以后的那个漫长的那一段旅程呢、啊、去做准备啊。 So imagine that you had to weigh your positive and negative karma at the end of death. Will your positive action be greater than the negative ones? 那么想想看，我假设我们在死亡的时候啊，要来这个比较一下我们在这一生里面造作的善业多还是恶业多啊？那么假设 if you can be certain that your positive deeds outweigh the negative， 好，如果我们到时候能够确定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生里面造作的善业比恶业多得多啊，那么这时候 that would be a great accomplishment， 那等于说这一生里面我们基本上死而无憾了，我们这个过得有意义了啊。那么因为怎么样，因为这样就确保我们下一生呢、啊、继续可以投身在这个人道，得到暇满人生、啊、然后继续的去学佛。 But if you look back and see that your negative karma is much greater than the positive, you should know that you will feel great fear at the time of death. 但是如果反过来讲啊，那么对于某些人来讲，他如果做这种练习的时候，他发现哦，他这一生里面造作的不善呢、啊，远远的大于他所造的善业。那么这个时候，他在死亡的时候，他就要担心了啊，因为他接下来所面临的这一种痛苦啊，那么这个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而且是这个所谓无止境的。所以 ，therefore you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produce virtue and to avoid all non-virtue。所以整体来讲，在这一小节里面，我们讲说，我们应该尽力的去造作善业，那么尽可能的不要去造作不善业。好，第三点 ，if an action is not performed, its result will not be met。所以，如果说一个业你没有去做的话，那么你不会去承受那个结果。啊，简单的讲是这样。所以，看下面这一段第二行啊。If you do not perform an action that serves as the cause of a pleasant or unpleasant experience, then you cannot have that experience. The corollary of this is that you cannot experience the result of karma created by someone else. 好，如果你没有去造作一个这个业行，这个业行呢是一个因，或者是给你带来快乐的结果，或者是给你带来痛苦的结果。如果你没有去造作这种行为的话，那么你不可能呢去承受那个结果的，你不可能去有那种结果的经验。那么反过来讲呢，就是说别人造作的，你不会去这个承担的啊，你不可能 experience the result of karma created by someone else。好，别人造作的是他造作的因果，他造作的因，他要去承担那个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承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接下来这一段里面啊，那么主要在解释这一部分的道理啊，重点就是讲说，好，如果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可能会做到，可能都会经验到。就是我们的朋友亲戚生病了，我们去替他念普贤行愿品，所以希望他病好，可能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假设他曾经有造过那一个善因的话，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助缘呢，他有也因此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因为他有造过那个因。但是假设这个人他从来没有造过这些善因，而当他发生了这些问题，那我们在旁边替他念普贤行愿品，实际上他没有办法享受到那个结果，最后享受结果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因为这是我们造作的善因，所以我们将来会承受这个善果。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例外，在这一几页里面就讲到，这个诸佛菩萨们都有很大的愿力，像这个地藏王菩萨，像这个普贤菩萨都有很大的愿力，所以他们都发愿，比如说像地藏王菩萨发愿，如果地狱不空，他不成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众生都会受到他的愿力的影响而得到好处。就只要地藏王菩萨的这个愿力继续存在，我们每一个众生都会受到一些好处，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啊，那么会有好的结果。那所以这个是例外。对于一般的情况而言的话，你如果没有自己去造作这个业因的话，你不会去承受那个结果啊。这两点我们必须要去弄得很清楚啊，那么才不会产生混淆。也就刚才讲说这个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他讲，他说在这个31页的倒数第三段。这个阿弥陀佛 who resides in the pure land of Sukhavati， 那么他在西方净土里面， when he was a Bodhisattva， he dedicated all of his virtue to other sentient beings with a powerful vow， until sentient beings were able to be born into his pure land， he would not become a Buddha。那么阿弥陀佛曾经发过这个大愿，所有的众生都投身在他的净土啊，那么他才要成佛啊，否则的话他不要成佛。那因此呢，因为这样子 ，because of that Bodhisattva's vow， 因为他的这种愿呢，这种大愿，所以 his creation of virtue over many lives， countless beings have been able to be born into Amitabha's pure land。所以因为他的那种大的广大的愿力，所以很许多的众生呢、那么投身到这个他的净土里面去了，等于是这个受到他的影响。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外啊，这个是针对这一些成佛的众生，或者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修行结果的这些众生，才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那这里看，在31页的倒数第二段啊，中国法大师 says that those who experience good results by virtue of the actions of a Buddha or Bodhisattva do not need to have accumulated all of the merits and virtues karma performed by those exalted beings. But they do need to have performed some portion of those positive deeds themselves. In other words, there must be an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own virtuous karma and the results of they experience. 那么这里面这一段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大师的这个《不教之地广论》里面就讲，他说，这个凡是受到这一些成佛的众生以及佛菩萨的这一些这个愿力的影响，而能够有好的享受到好的结果的这些众生呢、啊，他们不是说只是去接受这些成佛的众生或是佛菩萨的愿力而已，他们自己还必须要做到一部分的，等于说去造作一部分的善因，他们才有可能去享受那个善的结果啊。所以一方面透过这些佛或菩萨的愿力的，等于是他们的大愿力的协助，另外一方面是要靠自己去种一部分的因，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享受到那个好的结果。那么这个是这个一个重点，在这整个一小节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同样的就想要说，我们平常有很多这个向诸佛菩萨去祈请啊，希望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假设我们自己都没有去造作部分的善因的话，至少你不可能有这个善的结果啊，你必须自己还是要去努力，然后再加上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一些大的愿力，该有他们的这个这种这个这种所谓的能量的这种影响，那我们才有可能去成就这个相当的相关的这一些这个结果。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在32页这里啊，你可以看得到第二行， It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odhisattva's powerful prayer together with the meritorious actions of the individual being benefited and the dedication of merits by that individual toward the achievement of what the Bodhisattva has prayed for that creates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cause for such a happy result. 所以你看一个快乐的结果，一个好的结果，它要有三个条件，它包含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是这个 Bodhisattva's powerful prayer 啊，这些菩萨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祈愿，然后 together with the meritorious action of the individual being benefited, 当事人他自己要造作善行，对吧？他自己要造作一些善行，还有什么 dedication of merits by that individual toward the achievement of what the Bodhisattva was prayed for。另外就是说，这个当事人他要这个回向什么？把这个诸佛菩萨所发的这个愿，同时要去回向，希望他的这个愿力能够成真，所以变成这三部分加起来才能够有好的结果，才能够完成一个善果。So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such expensive dedication explains why Tibetans frequently recite the following verses from the prayer of Samanabhadra.那么以上所讲的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期望有一个好的结果发生的话，那么基本上包含三部分嘛。那这三部分一方面是出于我们自己本身的善行，另外就是那个特定的那一位诸佛菩萨他的这个愿力，还有我们随喜他的愿力，等于是这样讲，我们把他的愿力，我们回向他的愿力能够赶快的实践，这等于是这三部分、啊、因此呢，在这里面就讲说，在这个西藏这个族群里面，就平常就经常的在念这个所谓普贤回向文呐、啊。那么普贤行愿品里面的回向文这几句话呢，就是我们平常大家都念过，勇猛文殊如实了诸法，大行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清净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这个是Geshe-la在这边做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如果希望 有这个所谓善的结果能够产生的话，那么这个一方面呢要自己要照做善行，另外一方面随喜这些诸佛菩萨他们曾经发的这种愿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加上这些诸佛菩萨他们自己所造的愿。所以这一个就是这几段呢、啊、就把这一节啊，就是说凡是造作的，如果没有自己没有造作的这个业、啊、你是不会去承受它的结果的，这个意义啊就解释清楚了。那么再往下看，再往下这一段， When you dedicate your merit in this way, you make a connection with the unlimited activities of these two great bodhisattvas, which they have dedicated to the welfare of all sentient beings. 所以当我们每天在念这个回向文的时候啊，事实上我们就把自己跟这个文殊跟普贤呢、啊、连接在一起。那么文殊跟普贤所发的所有的愿都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当然我们就能够很快的能够，而且能够大量的去造作这个善业啊，那么自己能够很快的有所成就。所以 the karmic relationship are subtle and difficult to comprehend, but making this connection can bring about very great results. 所以把这样子的一种连结的关系啊，对于我们呢，事实上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可以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好的结果。好，那么在底下这一段呢，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也同样的这个令我们发人深省的。这里面讲说，底下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在这个凸显这一节讲的说，如果你没有造作一个善一个因的话，你不会去承受那个结果。底下这个故事就是讲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在第三行这里， One such story that tells about a group of nobles who went for a walk in the forest. 有一群贵族啊，在森林里面散步。How they came upon the hut of an arhat who was in retreat.那么他们走到一个山洞旁边，这个山洞里面有一位阿罗汉、啊、正在闭关。那么这一群贵族呢，不管这个里面是谁啊，所以他们就 burn down the hut, kill the 阿罗汉，就把这个山洞啊把它烧掉了，然后把阿罗汉杀死了，这个犯了无间罪。对，所以呢，那么其中呢 ，one particular maid servant, 其中有一个侍女啊，她不同意这一群贵族的做法，所以呢，她拒绝啊去参与这个行动。那么，所以但是呢，因为她没有权利去阻止他们，所以她也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这一群贵族把这个阿罗汉杀死掉。So many lives later, at the time of the Buddha, Armitage, where Buddha's nuns were residing, cut fire.那么到了佛陀的时代啊，在佛陀住的旁边有一个，也同样的是一个这个闭关的场所啊 ，Hermitage， 这个修行场所，一个专门给这个女众、女出家众啊，这个进修的一个地方。那么着火，好，然后 since most of the nuns。There were arhat. 这些比丘尼啊，自己本身都已经成就了阿罗汉果了啊。那么所以呢 ，they had supernatural powers and were able to fly. 所以他们本身都有了这些所谓超能力，而且可以飞起来。所以因此，当他们的官房啊失火了以后，他们就飞到天上去。飞到天上去以后，怎么样呢？你看他说。They used this power to escape the flame, but as they were rising up in the sky, they saw their previous karma and realized that they had been the nobles who set fire to the hut and caused the death of the hermit. 所以当他们住的地方失火了以后，他们就借着他们的超能力啊，就飞上天去了。恰恰是因为他们这个超能力，所以当他们飞到天上的时候，他们就看到 在过去生中他们所造作的这个不善行，他们把这个阿罗汉杀死了，然后把他的这个闭关的山洞烧掉了，他们看到这个过去生的这个事实啊。 So with that realization, their miraculous power failed them, and they fell back into the fire. 所以一旦他们看到了这个过去生中他们所造作的这个不善业，他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超能力啊，就消失了，所以他们就又掉下来，掉下来又跌回那个失火的地方了，所以都被烧死了啊，都。那么但是呢，你看倒数第二行 ，However, one simple nun who had not special power was able to escape the fire through a tunnel, and she was the only one who survived. 那么其中有一个所谓 simple nun， 一个还没有成就阿罗汉果的这个女尼啊，那么她反而可以借就爬到一个山洞里面，透过那个 tunnel 那个管道，然后就逃出来逃生了，她反而没有被烧死。那么 the Buddha explained that this nun had been the maid servant who objected to burning the hut。那么这个女尼，这个平凡的女尼是谁呢？就是原来的那个女仆啊，因为当初她拒绝参与这样子的行动，她也拒绝这个，就是她也反对他们的做法，但是因此她没有参与他们的这个烧这个山洞的这个行动啊，所以在这一世里面呢，她因此没有承受那个恶果啊，所以她就得以这个逃生了。所以 when the time comes to the maturation of karmic causes, there's no way to escape those consequences. 所以一旦这个时机成熟了，当这个业果成熟的时候啊，你不可能逃避的啊。This is true even for those nuns who had attained the exalted level of arhatship. 所以刚才讲的那些女尼啊，这些比丘尼，他们虽然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而且也有了这种所谓超能力啊，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这个逃脱这样子的一个定论啊，也就是说你只要造作了这个业，你就一定要承受这个果啊。那底下的这一段里面就讲到，这个是 Geshe 举的例子啊，就是我们通常会听到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说在车祸啊或者怎么样啊，或是这个飞机失事啊，有一些人看起来平常做了很多好事，但他都死掉了。那么有一些人看起来平常普普通通，反而他存活了，诸如此类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就是表象啊去解释，也要从前世啊他造作的因来解释啊，那么这个会比较实在啊。